道经讲到乌隐章，那么这个乌隐呢，乌行不是乌行啊，是祭孝行，就是说孝的形象，我们这个孝圣应该怎么做？它总共分两方面来说。说一个孝子啊，要具备五个条件，那么能够事亲。实际上呢，这是正面的，还要我们反面呢，要防止啊。所以怎么样去远护，然后呢，进一步啊，去啊。尽心尽力的那个奉养父母，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。所以学佛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讲明两件事情：尽罪即知，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，错误的地方要尽量的改，彻底的把它尽除。然后呢，好的、善的，所以德行在这个基础上面才增长。造房子、种田，都要把那基础弄稳固。那弄稳固那个基础呢，我们这里称它为尽罪。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上面，才能够增长德行。所以这个积孝行，他就告诉我们了，这个在尽罪方面远离应该什么？所以居上不骄，为下不乱，在丑不争。我们人住在世间上面，由于他自己的地位的不同啊，可以产生不同的相对的位置。在这里对你的父兄家里边出去增长，乃至于啊国君之上，你的上面，在这种状态你是下，渐渐呢，你的年次增长，你的德行地位增高，所以啊，下面有很多人跟着你来，那个时候你在上，所以上下人人都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还有你住的人，你家庭当中那是最简单的，一定还有从个体发展到群体而整个，所以在上在下是个人的，然后呢，从个人而发展到整体，这样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团体当中大家都是君子，那没问题。如果这个群众当中是一群是在丑不争，那个丑啊也可以说啊大众，然后这个里边呢自然呢，良莠不齐，好的当然没问题，遇见不好的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在这地方，我们要注意，样样地方都应该能够如理的、如法的去实践。这个看起来很难，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握住一个中心的话，问题就解决。那上下我们从这方面去看，我们不要说我做了皇帝了，做了大官了才是上，是当我做任何一件事情做得得心应手，很得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心里是什么？当我们做得很得意的时候，不知不觉这个骄慢之心就生起来了。骄是对于自己得意的就生起沾沾自喜，然后呢，以为啊，这个很了不起，因为自己 强于别人，所以对别人觉得，嗯，我比你高，你不如我。所以这个骄，所以自己的成就那一方面的一种啊，这种罪傲心里边，慢，那轻视别人。所以这个骄跟慢是难兄难弟。所以在得意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不被这种错误的心理所左右呢？你能够保住这一点，在上自然不骄，在上自然不骄，这是一个深厚的学问，这里就不细讲，诸位注意的这个特点。这样，所以重要的呢讲一下，细的不去管它。说不管是中国儒家也好，乃至进一步到圆满的佛法也好，世间的人说我在上面，哎，我就觉得好像很罪傲，我比你高，然后呢互相对立的，我能够啊来支持你，支配你，乃至于压榨你。可是儒家了不起的地方，而佛法最究竟圆满的地方，因为我今天有高的成就，我有更大的能力，我能够帮忙你，乃至于究竟圆满的帮忙你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再高他不会骄。如果说这个心理能够把握住了，那么在下呢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当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，你又是什么呢？当不得意的时候，心里面又是另外一种状态，恰恰相反的。那是同样的，我们不会为了这种状态而自己消沉。所以得不得，最主要的看你自己的努力能力结果。我只要努力，那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出现。所以当你失意不得意的时候，那正是啊，正是立正上游的时候。所以当你在下位，你也会啊是很安，很能够啊安和的安顺啊处在你这个地方，也不会不安稳守己，那就不会乱，而自己只有立正上游。这样，那么进一步呢，在大众当中呢，现在我们不必说真，现在看一看，当我们平常的时候啊，如果不能离开啊，这个啊，如果不能不离开，或者这么说，如果在上时要骄，为下要乱，就是内心当中不能以这个德行操守来自己呀、很准要求自己的话，碰见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心里一定什么争先恐后，不一定要说到了什么状态当中，那我们平常一般状态当中是不是都是这个状态？会。不在这里方啊，我们要慢慢的细辨，一步一步的细辨。他有的时候这种啊，这个愿意力争上游的心是好的，有的时候不好的，这个好的不好的差别在哪里？佛法是究竟圆满告诉我们这一点，儒家呢也在这里，好的不好的枢纽，假定说我们能够懂得的净化我们自己的非法的所谓烦恼的话，那力争上游这是好的，而且绝对需要的。所以儒家说力争什么要在心正，要在意诚，最后格物致知，就是这样。那么佛法呢，同样的也在这个上头，这是他深广的程度，究竟不究竟，这一点我们能够把握住了， 那个就即孝行，他那个忠心就有。那下面呢，特别有告诉我们，那个基础在哪里呢？在防过远户，所以特别有立五行一章。那个五行一章当中，他特别提出三点来：要君非圣人非孝。这个的中心是圣人的法度，这个能不能净化上面的人教化，下面人学了以后来净化自己，这个法度，这个法则，不是圣人没办法认识定力，不是圣人我们没有榜样无所取之，所以它是个最重要的。那么有了这个法度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行持的过程当中呢，从你基本上面开始，在家庭里面孝，然后呢，由这个根本上面推广开去君，所以这个孝是根本，君是扩而充之，推广到天下。这个三个对我们这样重要，所以反过来说，那这种孝的心里面要靠什么？靠圣人的法，因此非圣人则无法。没有法的话，在家的话，你就啊没亲，出去没君。这个时候虽然人的样子，可是却是出生的内容。由于我们前一世努力积累而感得的这样的一个果报，可这一生如果我们行持不对，下次最好的出生，有这个基础，他最后的特别立一章来告诉我们。也可以说从下面来说呢，好，那个防范的地方有了，那么在上面再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什么呢？下面就说要道之德。我们翻开来再看下面的那一章，广要道章第十二，请念一下。要道呢，就是最重要的道理，也可以说道理的重要，枢要，是这样。这道，道它还有啊，主副之分。现在道当中是最中心的，那什么孝？怎么样把这个孝的这个要道来扩大？下面这孔老夫子告诉我们，教民亲爱，要想真正的相亲相爱和睦，那最重要的谋善于孝，再没有比这个孝更好了。最近我们都看见一本书《前世今生》，这本书是新西方人完全以西方接触的科学家的面貌，根据他从事科学所得到的事实，这个里边有几个所谓大师来说的，人要学会的是什么？和谐与共存。怎么样人与人之间呢，要能共存，要共存要达到什么？和谐。实际上这个和谐的根本的中心在哪里呢？要和谐，表面上面一定互相亲爱，反过来说呢，互相怎么怨对仇敌，你看我不对，我看你不顺眼，我讨厌你，你讨厌我，反过来不是，互相啊敬爱，互相信赖。那从哪里开始呢？孝开始。所以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，再没比这更好了。 我们也可以想，父母对我们的恩重要性这么大，我们都不能对父母啊敬爱，那其他人还谈什么？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一个事实。可是小的时候通常不太容易清楚这个事实，那所以那时候啊，家庭当中从小就慢慢的耳濡目染，让他养成习惯，长到了渐渐教育这个道理啊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自然慢慢的体会到这个它的内涵。比如说现在你们诸位啊，戳破刚开始是觉得啊，出去啊，好像老是关在那个教室里，出去活动活动很高兴。真的叫你去做一件事情，认认真真去做的话，你会不感觉到啊，好辛苦，会有这个感觉。那现在想，平常我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件事情例外？哪一件事情不要花这么大的精力换得来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些事情有没有我们自己努力？不是，都是父母。父母努力了，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都对父母都不孝，对啊，那我们还算什么呢？从这个地方面开始，然后在内心上面渐渐养成了解，这个是在内心，所以处处地方啊，是心里面总是对人，从内心上面自己，不是形式上面。我们现在很容易啊，看见人家我就这样做，人家告诉我怎么，我说就做，人家不在，我一个人就不管他了。那这些道理都不能合乎圣贤佛菩萨告诉我们的。同样的，教命理顺，莫善于替，人与人之间互相啊以礼相让，然后呢随顺个人，不会是啊大家像吃了剩米饭一样啊，我不听你，你不听我，我要求你，你要求我。大家多多少少能够互相容忍，尽量的乃至于能够啊尽量的尊重对方，放弃自己的。当然出这个放弃有一个范围啊，说我们要以礼来辨别，如果是这个合乎礼，一定放弃自己；反过来，如果对方是不合乎礼，那我们不一定。后面在孝经上面也有这点，我们要了解。那么你怎么晓得合理不合理呢？那是教育就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在这上面教明礼顺，以礼相顺，那最莫善于弟。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从父母增长而推广到周围的人。下面以风一俗，莫善于乐。孝跟弟，那是或者对增长，或者对，所以增长的父母等等。弟呢，周围其他的人，从兄而弟，就是周围的一切的人。那更快而从之，怎么整个的社会，那叫风俗。那怎么样才能够把整个的这个风俗能够啊改变过来呢？能够啊都变成功善良的呢？莫善于乐。那么这个乐是感人与无形当中的一样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呢，时下都流行的这种啊，那我们传统的来说叫振声吟，听的这种吟叫你心里边呢，那都是最产生的这个什么淫乱的、放荡的。淫有两个意义，一个呢叫放荡，这个是淫的广泛意义。那这个里边最糟糕的话是男女，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表达还有没有？那我们刚刚离开学校，那现在都是30多年以前，那是已经开始啊，有很多啊，那叫什么劈头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？ 那30多年以前那是刚刚开始，然后呢那叫什么是摇滚舞，那是只听见这个名字啊，偶然在学校里啊，在电影上面也看见一点点。因为后来我到了美国去了，这下让我真的开了眼界了。我就讲一下那个简单的一个故事。有一次在飞机场上面，那么就有现在所谓的一个披头的歌星，我想大概是这样啊，因为除了这一类人的话，你不可能有其他的这种样子啊，引起这么那些人的疯狂。我这个飞机上不是去过一次，也可以说是啊蛮多次。那次去的看见那个聚集了很多啊年轻人，然后呢那个年轻人以年轻的女孩为主，当然偶然有男的，然后这些人呢自己就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就是你看他的样子是站在那里驻留不安的样子，有的人恨了，有人唱，一唱大家就疯了啊，像很疯狂那个样子。我就看看那批人像疯子一样，奇怪那些干什么这样。那原来在那天的一般的飞机当中啊，就引进一个披头的歌星，后来看见那个披头歌星出来了，那穿一身呢，穿那个紧身衣服啊，那黑的，那个开的还有光，那因为这个衣服服装很有趣啊，所以一出来很显著。他推了个车子，我们把那个头埋得很低，就这样一出来，那些女孩子就哇，就整个的机场就骚动，还有人唱那东西。那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是正声吟了。他平常你小的地方慢慢的引发那个内心当中这种味道。所以另外呢叫雅乐。所以我们的孔老夫子你看呢，他在齐问少啊，说不图乐，这个乐美到这种程度，然后呢对会那个感人之声呢，善乐不知如意。那善乐不知如意是什么味道呢？是平常的，对我们最吸引我们的这个饮食是很吸引的。平常的吃的淡淡的水吃下去没味道，最有味道的东西，乃至于最有味道的东西，当你受了这个乐的影响的话，啊，整个的就陶醉在这个里边呢，3个月完全听不见，完全尝味道都不知道什么。换句话说，他除了这个乐对他的这个感召以外，精神的感召以外，外面最强烈的境界他不能动它。好的是如此，坏的也是如此。所以这里说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那现在比如我们的做早晚课，可惜的是佛门当中这个反辈本来也是啊，最这个也可以说最了不起的圣人留下来的一种啊化名成数的这宝贝。那中国古代留下来被秦一把火烧光了啊，这是我们的恶业。佛法本来留下来很多精彩的东西，那个梵呗那传到现在也很少见。我还在高僧传上面，高僧传的初级啊，一共有10种高僧，有一类的高僧他就是什么那个唱念好。我在这里面简单一下把那个故事去讲一下，我这是很简单扼要的。所以有两个出家人，年轻的时候大家两个人很相契合，很投机，所以两个人很好。所以年轻的时候在经常在一起相约，说这一生呢、啊、我们好好的学佛，不要辜负了这一生，总要学得有一些成就。那么后来呢慢慢的长大了，就是各奔东西，经过了几十年大家也没再见面。那么后来又碰到了一个人呢，学了讲经说法啊，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法师。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，没学这些东西，学什么？学唱念。都换句话说，他这位主早晚课念经，送一卷什么呢？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，很短哦。拿我们现在来说，就像心经一样，就这么，他这位念了去了几十年，他只会啊念一卷经，就是一样。让你们想想，现在叫你们背书，这个让你们真正背的话，两三百个字，说不定一天之中就背出来了。他学了几十年，就背了这么一卷经。所以这两个人又碰见了，然后呢，因为两个人年轻的时候相悦，说这一生不要好好的辜负这个人生啊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有为啊，自己要学好，然后呢要弘佛法，要救啊，这个佛法都是这样，要救一切众生，所以法界苍生。既然几十年不见，大家见面在这聊天，第一个人因为他很有学问，有讲经说法，所以啊一见面老朋友不见，好久不见的，他话匣子打开了，他就说哈哈，如何如何，就讲了一夜，就这样。结果他自己啊讲的几件，他也忘记掉对方，一直说，结果讲完了以后，他忽然发现，哎，对方始终没开口啊，所以他这个时候也觉得，哎，我讲了我半天的，那么你，那么几十年来，我们有这样的抱负，你学习什么呢？那对方怎么说啊？我实在很惭愧，我听你讲，你学了这么多东西，这么内容，我学了几十年，我只会念一卷观音经。那你们想想看，他先比如说你们现在辩论啊，五部大论背什么东西都会了。那两个人大家又好的说，将来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，那对方说，对不起，我只会念一卷心经。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想？所以那个人也是这样，一听他不听那前面的说他的说的洋洋得意，他对方听见说这背经观音，他心里面就觉得什么，我跟几十年以前约好的，所以我们一生要为发，是你弄了几十年，这个三岁的小孩子都背得出来，还用几十年背，你这个太没出息了，是这样。所以今天见了面真是冤枉，倒不如不见。但是他也不气馁，说不过嘛，既然我是的确很惭愧，不过你也看看我这个一卷经怎么样一回事情，学的怎么一回事情。所以啊他要念给他听，这个还用念吗？三岁的小孩子都会背，还要你来念给我听啊？那个一啊也就不管他，还是自己很认真的就布置那个坛场。他因为这样做，他心里就想，他学了这么一个还要骗人造模作样的，那我看他能这个又是能翻什么花样。最后那个一就是另外那个真念一见经的，那真正自称恭敬的布置好了坛场，然后呢把那个经本摊开来，每一样东西都很自非常自称非常恭敬虔诚的，就是你看得出来从内心发自内心自称恭敬虔诚的，非常认真的做。结果他就感觉到前面是一副不消很轻视的样子，但是过了一些时候，他觉得这个气氛有点不大对，他就慢慢的注意起来了。等到另外那个法师念一卷经的打开那个经本子一念，啊，他马上感觉到这个是天月嘹亮啊，那很多天人呐、啊，纷纷的那个天上啊，那个那什么，有天这个天人呐、啊，散花或者等等，这下他就完全改观。啊，自己觉得我学了那么多，这种一点感应都没有，他一念一卷经有这么大的威力，这样。所以这个是高僧传上面这一段公案。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月，他我甚至讲的那个月，古代有很多这种反背上面这个月，它产生巨大巨大的影响力量，那个天人什么等等，整个的使他完全改观。 他并不是单单把它念完就算了。照理说这个有它的意义，但是它每一部分有它的很重要的那个特点。所以孔老夫子说，先于思，立于理，最后呢成于愉悦，究竟圆满的时候，哪一方面都十全十美的时候，这个悦是有它非常深厚的内涵。所以说一风一俗，莫善于悦，不言之教。不过这个不简单哦，不是那么我们想象到那么容易哦。安上之名，莫善于理呀，就是上头的人安，要下面的人呢要治，那最重要的理，那人与人间最重要的一定的法则就是这个理是什么？敬而已。内心当中啊，从内心升起的沉静的这个，所以叫而已。那如果说你内心当中没有沉静的话，那所以表面上面那都是骗人，其实是骗自己。所以叫沉于众，行于外，不沉无物。如果你内心当中不从你内心当中这样做起的话，那一无是处。因此他下面特别的讲，故敬其父则子悦，这里妙了。敬父是子悦，那我们现在来说，比如说我恭敬你啊，谁来敬父？儿子来敬父亲。儿子敬了父亲呢叫子悦。平常我们说我恭敬你，谁开心呢？你开心，不是我开心。你们的感觉是不是这样？我尊重你，照着你去做，你很开心，我不一定开心。现在不是哦，我很尊重你，能够处处的随顺着你，结果说我开心，拿世俗的话来说，这什么道理？你们能不能体会得到？你们有没有感觉到？你听我的，那我才开心；我要听你的话，我心里就不痛快。苗呢？这个不是。敬其父之子悦，敬其兄的弟悦，敬其君臣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叫沉静之道。假定你真正懂得了，从你内心当中真正能够筑起的话，这就对。不去犯这种事情的话，不是个道理。你把那个道理讲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的。如果是你讲完了道理，照着去做，那个话就有意义了。你慢慢的去努力，等到你一旦真正体会到了，那就对。所以孔老夫子告诉我们：学而时习，学完了以后你要去做的哟。那时候你会干不亦乐乎，对，你就体会到。对我们的真正的意义，敬一人则千万人悦。你能够这样的敬的话啊，那所有的人千万人，你只要拿这个敬，对，你所敬的是敬一个人，那千万人悦，就产生这样的效果。这所敬则寡，而所悦则众。这么一来就很有意思，你真正的敬的很少，但是受用的人很多，这个孝，所以这个叫什么要道。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把握住这个重心，从真正的内心当中以仁以诚这样去做的话，就产生这样的效果，这个是要道。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要求快乐吗？ No， 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。不过像这种道理的话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非圣人则无法。那我们怎么去学了以后自己去透过自己去努力，这个要想改过那不大容易。那么佛法真正的最实在很深入究竟圆满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下面光自得念一下， 那个下面看啊，光自得，不是先王于自得要道吗？同样的，说君子啊，那个孝都是君子教孝是怎么办呢？不是说家之而日见，不是说一家一家要天天跑到那家里边，每天要耳提面面的告诉他，不是的。他怎么教法呢？教以孝，所以尽天下之为人父者也。那要教孝，所以反正尊重啊这个长辈。换句话说，那不管我们跑到哪里，这样我们呢都是敬重。这样教以弟呢，尽天下之为人兄者也；教以臣，所以尽天下之为人君者也。那个属敬是耶，如果说这个人是父增长，那我对他敬，弟对他敬。换句话，这个里边始终还是一个字，一个敬，就是前面这个就是礼诚敬。你真正的君子，在上面的人，你能够处处这样去做的话，所有的天下的人呢，自然都跟着你啊，奉从而来。现在我们在这里学，就是学这个道理。学了以后呢，现在在家里面慢慢的学习，先从孝开始，然后呢，在社会上面做弟，到天下的话会忠。这个忠不仅仅是为了君劳，所以《论语》上面为人谋而不忠乎？对家庭里面的父兄是孝弟，出外的是忠，自己有一个忠心的理念信念，这是为了我这样的。必须要这样去做的一个原因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去做，那天下的人呢、啊，无有不孝，无有不弟，无有不忠。所以下面就应诗经上面的话：“太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这样，那么这个太弟的就是啊啊、慈祥，所以那就是啊，那慈祥和乐的。那些的君子人，这个君子人正是、啊、一般人民的父母。父母只是、啊、生他的身体，可是必须那些君子在上头才能够使人真正作为一个人。就像我们说佛法里边说，出家的那个老师叫师父，自己的父母上生那个身体，但是佛法的父母生我们跟法相应的，世间也是如此。这个世间的礼法圣贤，所以君子来教，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一般老百姓的父母啊。那这些什么，那这是真的子德，非子德其孰能顺民如此之大乎？那要达到最究竟的圆满的德行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话，谁能够以这样的德行来教化，使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够随顺呢，而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呢？这个是子德要道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就到这地方。